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你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引导和带领，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恩，我们能够在当中领受你话语中所给我们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你，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就从第五章，那么我们来读，先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啊，我们从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读啊，我先来读。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好，多读了一下。第一节，读五节，哎，继续。
Thank you. 们都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食物，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说那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从来没有说的。
那我们再读一节，七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里面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长寿。
啊，我们上次提到啊第五章的时候，保罗有讲到啊，我们基督徒呢啊，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地上的帐篷，这个帐篷是一个会朽坏的帐篷，所以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啊是要面对我们世上的许多的艰难，特别我们还是要面对死，所以啊面对我们这个身体。啊的一个啊各式各样的情境啊，从年轻一直慢慢的年长，然后慢慢的衰老，有许多的啊身体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地上啊也会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啊因为啊人的离开，因为人的不幸等等，所以我们在世上是叹息劳苦的，但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形体。所以这是一个天上的房屋。那上次我们也提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保罗一直强调是坦然无惧，不要被这世上的苦难使得我们啊失去了面对苦难的勇气啊。世上是有苦难，世上是有难处，但是不要让我们失去面对世上苦难的勇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世上的苦难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的苦楚，所谓自战自清，就是啊，相交于啊，我们将来所要得的荣耀来做对比啊。我们现在的苦难啊，即使是长，也长不过我们一生的年岁啊，一生的年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有限的长度的时间的苦难。但是呢，我们要得着的永生，在神面前的荣耀。这是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坦然无惧，那我们在当中有那一个志向，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这样有把握？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这边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啊，基督为我们死，目的是叫我们为他活，所以一人替众人死了，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这一段这一个要紧的话啊，我们啊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太提这段话，不太提，我们只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那很多人都会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信耶稣的啊，我有永远的生命了，那这样好的，对不对？可以的。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把福音讲清楚，我们就没有把福音讲清楚。因为永生不是这样，不是信你信了耶稣，那上帝给你永远的生命，然后呢你就可以了，你就回去做你自己，不是。如果是这样的永生，就表示你还是用你的生命要到永远。所以这样子有很多人就会讲，我这个生命活那么久干嘛？简单讲就是我这种生命你要活永远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还是用现在的我们认为的生命要活永远，那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事。所以不是这个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到永远，耶稣的生命到永远。所以我们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一开始让他知道他可以不是在只有今生的这个短暂的生命，乃是有将来一个像神儿子耶稣那样永远的生命。然后等他啊慢慢更认识神，我们就要把神的话教导他们，使他们认识什么是从耶稣所得的生命。所以我们得了一个生命可以怎样？可以替耶稣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得像耶稣，活得像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在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五章十五节说他替我们众人死，所以我们因他活着的人就要替他活， 替他活，就代替他活在世界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称耶稣是主，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就要替他活。所以我们基督徒讲为主而活，为主而活。那啊，为主而活呢，啊，等一下在后面后面，为主而活不是说我有本事，我有能力，我有能耐啊，我来啊做耶稣要我做的事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为主而活是讲到说啊，我现在有耶稣的生命了，所以我活着是把它活出来的意思，把它活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把耶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望着外貌认过耶稣，现在不再用外貌认他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啊，我们外貌的意思，外貌原文就是肉体，肉体就是原来的我，我们不用原来的我去认基督，不用原来的我呢去认说耶稣是谁啊。那么他说我们曾经用 原来的我去认识基督，但现在不要再这样认他。原来的我意思就是原来我做主，原来以我为中心来认耶稣。所以这世界上的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是以我为中心，那么呢来寻求这个信仰，以我为中心啊，来寻求说生命的什么，这是人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再这样认耶稣，因为再这样认耶稣还是我做主。所以我这边强调的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啊做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这才是新造的人。有神儿女位分的人才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是新造的人。那我上次有跟大家讲，旧事已过不是代表你所面对的环境，你现在的身份等等都不一样的，其实这些都一样，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了，原来我们是自己做主，现在不是，现在是让基督做主。原来我们为自己活，现在不是，现在是为基督活。所以外面的环境都没有改变，但我们里面改变了，所以就不再一样，就不再一样啊。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小孩子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对不对，他一直担心功课不好，为什么？因为功课不好啊，回家要被啊被爸妈骂，被爸妈念，甚至被处罚。所以他念书是为谁念的？为父母念的，知道吧？为父母念的。所以他就是被动，他就是因为担心害怕而去念那个。所以这样子呢，他的念书的动力就是用恐惧来的，或者用担心来的。但是呢，第二种，如果你的孩子是因为好胜心很强，所以他觉得说我一定要赢过人来念书，这样他就会很主动，对不对？很主动念。可是很主动念的结果是什么？他如果赢了他就很高兴，输呢他就会生气，就会嫉妒，就会有很多的不好产生出来，然后他就跟人之间就很难和好。为什么？因为他活在一个什么争竞当中，竞争当中。所以我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就讲，如果你是为父母念书不好，为自己那就要谨慎了，因为我们人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为主呢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你念书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有一个特别的带领，你就是学生，你就好好用功念书，那你就尽你的本事啊，用心的去做。所以你不是跟别人比较， 你也不是做给父母看，你只是怎样，你只是很单纯的是为了上帝给你的这一个机会，给你的这一个职分，你用心去怎样去做它。那么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的，这样子就好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你的职分，给你的聪明智慧时间能力到哪里，你就用到哪里就好，就用到哪里就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呢啊，这孩子他比别人好也不用骄傲，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聪明智慧，比别人差也不用气馁，因为他的资质上帝给他就是这样。那有机会给他他就有，没有机会给他，那就他也相信这上帝的恩。所以这样子他的心不是用跟别人比较来的，不是用在这个环境中他的表现来的，不是，而是他可以坦然的活在那个上帝的面前。这个才是我们做父母一般教孩子最艰难的部分，最艰难的部分。所以我们啊，从保罗这一段，这是我引申跟大家啊一起思想。所以基督徒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不凭着肉体认基督，而是新造的人，就是我们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么以他所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以信靠他的心来活我们的日子，信靠他。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职分？上帝给的。我为什么身边有这些人？上帝安排的。那么我用心做我这个职分上的事，那么呢，因为上帝不仅怜悯我，也要恩待我身边的人。我再说一次，他不仅怜悯我，也要怜悯我身边的人，恩待我，也要恩待我身边的人。这是后面讲的，神使人与他和好的福和道理交给我们，也把职分托给我们。记得神使人与他和好，什么样的人是跟神和好？就是蒙受神爱的人啊，体会上帝怜悯的人，就是跟神和好的人。一个人跟上帝和好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原来上帝怜悯他，原来上帝爱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还在啊跟神为仇敌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是我们体会神的对我们的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跟上帝和好。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一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耶稣来到世上最大的目的，也就是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可以得着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得着福音，得着福音。所以这里就讲要让人跟神和好，所以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要劝人来跟上帝和好，圣人来跟上帝和好。如果我们可以劝人跟上帝和好，那么我们就看到的是什么？神使无罪的，就是那个耶稣成为我，为我们成为罪，因为他为我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啊跟耶稣联合的人，使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那我们怎么临到我们呢？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就临到我们。那然后呢，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义。上帝的义，义这个字，义这个字就是正确的意思，对的意思，对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所要做的就在我们身上，很正确的，很确实的完成出来。 完全出来，那么这才是要紧的。那我上次有跟你们提过啊，我们人跟啊其他万物不一样，万物呢，上帝给他们什么生命，他们就是那个生命。但是我们人不一样，不一样。上帝给我们人的尊贵在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可以建造的生命，可以建造的生命。上帝给其他万物的生命，给一朵花就是一朵花的生命，他不需要特别去想我怎么样能够长成一朵玫瑰花，知道吧？就一朵玫瑰花，你种下它长出来就是玫瑰花，他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去担心，我会不会长成其他的花，不需要。但是人不一样，人的生命啊，不是这样子的生命，人的生命比他们更尊贵，比他们更有荣耀，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可以建造的生命。那么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能够与神和好。好，那么不要忘了，人的问题就是跟神为仇敌。为什么我们跟神为仇敌？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为什么是罪人？因为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主。这世界上的问题就是人自己做主，人自己做主。那为什么你说人做主难道不好吗？因为人没有本事做主，没有本事做主，又要自己做主，就会怎样？就会很糟糕。就跟你的小孩，对不对？他不会自己吃饭，他就硬是拿着碗跟筷子要吃，那你就知道后果会如何。所以我们人的问题在这里，人想自己做主，但人根本还没有到自己做主的本事，没有自己做主的生命，可是我们就是非得自己做主。现在我们为什么做父母的担心害怕？因为政府说十八岁可以自己决定要结婚就结婚，现在父母一个头两个大，对不对？你们的小孩这样十八岁跟你爸妈讲，我不需要你的同意哦。你要知道现在是这样，他不需要你的什么同意哦，他就可以两个人就是怎样结婚了。所以我说现在父母怎样，看你怎么办。对，人想自己做主，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那个，你有没有那个生命到一个自己可以做主，自己可以做主。所以特别是人，人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人又想要自己做主，所以人的罪就从这边出来。那基督徒这边我做一个总结，就是重要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是属耶稣的，在基督里面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谁？我们是为他替他活的人。好，那你有些人就会跟我讲说，啊，替他活那我就好像没有价值，那就错了。替他活是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世上多少人为自己活，多少人为自己活，为自己活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讲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为自己活。圣经摩西活到120岁，他讲人一生的年日活到最后怎样劳苦愁烦，对不对？你说活到60-70岁的就讲想当年，想当年都什么就劳苦愁烦啊，然后呢转眼成空。现在你在像我们同学现在这个年纪在一起谈以前的事，对不对？现在年轻人没有人知道以前的事，那你讲讲他们也听不懂。所以转眼成空，那我们呢如飞而去。所以这样你什么也没带走，这就为自己活。为基督活不一样，基督活是荣耀，将来你可以知道原来你所做的所成全的在永恒的上帝的国度里面有它的重要性在那里，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为基督而活。那么不会让我们变亏损，不会让我们变成好像更低下，其实是让我们回到生命真正的尊贵，真正的尊贵。好，所以第6章第1节，那么我们就来看， 所以保罗说什么？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是已经跟上帝一起同工，为基督活的人是跟上帝一起同工。刚才我讲我们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叫人与神和好，叫人能够知道耶稣替他们死，他们将来可以为耶稣而活，这个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人最重要的是，人最尊贵的生命是他得着福音，他就成为那一个尊贵。所以我们跟上帝同工，就上帝要做的事借着我们来做，借着我们来做。所以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就劝你们不能徒受恩典，不能徒受他的恩典。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已经接受他的恩典了，那我们接受这个恩典，我们不能白白的受，意思就是恩典在我们身上啊，慢慢的浪费掉，浪费掉。因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也就是现在就是上帝愿意拯救人听人祷告的日子。所以保罗再讲一次，看哪，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现在非常要紧，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活在现在，现在非常要紧。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让人可以与神和好的时候，现在是让人可以得救的时候，现在最要紧的在这里。那么啊，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啊，让人得救，让人得福音，从圣经看来是最喜乐的事，知道吗？最喜乐的事。为什么？因为你得着了这个人了，而这个得着是永远的得着，永远的得着。因为他得了福音，他成为上帝的孩子，他是永活的人，这个才是永远的得着，知道吗？哦，我们得着一个人不是一时的得着，不是一个短暂的得着，而是真正永远的得着。所以我才讲这是最喜乐的事，最喜乐的事。这个我们一直往后讲到希伯来书就会看到。那么耶稣讲一个迷失的羊找回来，天上要欢呼的，为什么？这是永远的事，永远的事。好，所以保罗讲我们已经受到恩典了，我们就不能徒受恩典。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上帝悦纳人拯救人的日子。好，如果那我们就要好好去做上帝的使者，对不对？好，如果我们要去做上帝的使者呢，好，接下来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做上帝的使者。第二十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对不对？那么呢，那么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怎么做基督的使者？好， 第三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毁谤，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好，第一个要紧的，基督徒在世上要让人，要让人知道我们是神的用人，就上帝的仆人，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不能够让任何的事阻挡我们这个职分被毁谤。所以如果我，所以意思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服侍上帝的人，那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名不符实，那么就这个职分就会被毁谤，其实上帝就被毁谤。所以你们如果看到有些基督徒活得不太像基督徒，那么这不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因为保罗这里已经讲基督徒应该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怎样毁谤。而且呢，你要表明你是神的用人。好，如果你要表明是神的用人的话会怎样？ 好，下面就是 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基督徒是神的用人，第一个啊，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死，好，这几样是外在外显的，外在承受的。好，这是外显的，外在承受的啊。当然，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一般人如果先读这个，就想啊，我不敢当基督徒。其实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外在的 外来的是什么，我们为面对外来的患难穷乏困苦等等，我们要忍耐。第一个，我们接受外面因着信仰而来的各样的逼迫跟打击，逼迫跟打击，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忍耐，要忍耐。所以这里讲患难穷乏困苦，这是环境上带给我们，对不对？鞭打监禁扰乱，这是人带给我们的，是不是？然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勤劳警醒不死，这就是我们的忍耐。所以我们为了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呢，我们被放在任何的情境底下，都要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忍耐，忍耐用心的去做，殷勤的去做，这是勤劳；忍耐谨慎的去做，啊，谨慎的去做，这就是警醒；忍耐在当中，啊，不死，就是我们啊，我们能够在当中。啊，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的去做，啊，没有吃，我们还是去做，啊，所以这里这几个是讲我们面对外在而来的难处的忍耐。第六节开始就讲里面要有廉洁，有知识，有恒忍，有恩慈，这是我们里面要维持里面的连结，里面在当中对主的那一个认识，对从主而来的忍耐，而且对人有恩慈，对人有恩慈，这是讲你里面内在的品德。所以我们有外在让我们要忍耐，但不仅仅这样，还要有里面有内在的美德。那么呢，圣灵的对我们的引导，那么从主而来真诚的爱心，那么那真理所给我们的知识，还有上帝的大能，借着大能，哦，那么借着义，那么成为我们的兵器，哦，或向左或向右，荣耀也好，羞辱也好，美名也好，恶名也好，这些我们都不被他怎样所左右。好，我解释一下，就是这里讲到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在左在右就是用来攻击或来防卫，防卫就是当别人谈到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啊跟他讲明对的是什么，或者指出他的错来，这就那或者是别人攻击我们，我们用义的道理去回应他，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一个攻击或者是保护，就是在左在右的意思。那么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就是说人家在我们身上有人称赞我们，也有人羞辱我们，有人说这样很好，也有人用这样来嘲笑我们，都有、哦，都会有，知道吗？哦，有些很诱惑人，有些是诚实的，有些人都不知道，有些人都知道，有些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已经在死的情况，但是却是活的，有些是被人家很大的责罚，但不至于丧命， 有些看起来很忧愁，却也是快乐。逢人看我们很贫穷，但叫许多人富足。我们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是样样怎样都有。所以这边保罗在讲的就是，从我们基督徒对外有忍耐，对里面有我们内在的品德的要求，我们又顺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那么在基督里那个真诚的爱心，本着真道，借着上帝的大能，那么呢，在当中活，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去解释，有些时候我们要去防卫，有些时候啊，我们介乎在人的两面的话语里面，哦，别人说啊，你这样子啊，你这样子啊，为主很好，对不对？啊，很感动。也有人说啊，你这样做很笨。其实基督徒一直在这两个，常常在这两种的，啊，面对这两种的情境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在面对两个，那么面对这些，保罗就是讲到什么？他说，各样的事，做上帝的仆人。各样的事，什么事？就是这些基督徒在世上的遭遇。所以啊，这边呢，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思想，那么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就要知道啊，不是说因为我信了主，那么我用心的去做，我好好的去做，我得到的就是荣耀，就是美名，就是人都可以对我的一个尊重，不尽然，知道吗？不尽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跟你同样的立场，不是这样子，通常是两面，有人从这个面看，有人就不是这样子说你，都有。所以保罗在这里写的这些，就是他就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为什么？因为前面有讲，有人认基督是凭着肉体认的，那我们是却是做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所以别人会说什么？所以有些事情不太容易，像我们这一次要差小恩他们夫妇到非洲去，对不对？那也有人会讲了，干嘛传福音去那么远的地方？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怎样，还没信呢，对不对？我们也不说他的道理对还错，就是上帝差你的，你就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照上帝的意思，我刚才有强调，你不是跟人比较哦，重要的在这里哦，你不是跟人比较，你的重点不在跟人比较。如果人都是为自我，自我才会跟人比较，人如果都是为上帝，上帝没有要人跟人比较，记不记得？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他妈妈就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做王的时候，那我这两个儿子怎样，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你看意思是什么？你如果来做王，那让我的儿子最做什么？最高位，对不对？那么人都为自己想，都觉得说啊，这样我是为我的儿子求啊，对不对？人都是这样求。那耶稣讲得很清楚，那坐左边右边不是他决定的，对不对？那下一句讲的是什么？如果你们要做首位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做众人的仆人，不是做众人的那个什么高高在上的。你到底真正的服务了多少人，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我在这边反复的强调，就是我们不是跟人比，自我就喜欢跟人比，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活， 我们就是看上帝安排我们在哪里，在哪一个职份，哪一个位置，我们就在那个职份上为主而活，知道吧？你就在那个职份上为主而活，这样就可以了。你真正要交账的是在基督台前交账，知道吗？你不是替人交账，知道吗？不是，不是替在人的面前交账。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我们是在基督台前怎样交账的。上帝让你这样活，你就这样活，给你这个职分就这个职分，知道吗？所以引申下来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聪明智慧不一样，你不用跟人比。上帝给你的孩子聪明智慧跟人不一样，他也不用跟人比。重要的是他怎么样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活出来就可以。所以保罗在这里重要的告诉我们，有很多从人看都是两面的，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对不对？啊，人所知共知，人所不知。那不管怎样，重要的是你怎么让人成为户主，怎样让人成为在基督里面的户主，这才是要紧的事，让人得着福音。所以保罗讲了这些以后，就讲到我们是神的仆人，是为了你们的益处在当中服侍你们。所以然后服侍你们，你们都会悦纳我们的服侍吗？不尽然，不尽然，因为保罗会指出他们的错来，对不对？那人家人被指出错就不高兴了。所以十一节保罗就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所以呢，我们是很真诚的，很直接的， 很有勇气，也很宽大的跟你们说话。我们用很宽大的心来跟你们说话，我们用很宽大的心来向着你们表达，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意思呢，他们以前的用法就是说啊，父母只有为孩子做，而没有要求孩子回馈什么，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只是为他们好而做这些，我们并没有要求他们怎样为我们预备什么。所以当时代的人就讲，只有父母为儿女积财宝，对不对？那没有父母要儿女为他积财宝，为什么？因为先走的是谁？父母。所以你积的财宝都是为谁？为儿女。所以这段话保罗讲的意思是，我们对你们的心是宽宏的，对你就我们是对你们是宽宏大量的，是为了你们好，是愿意把一切给你们，因为你们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没有要从你们身上得什么，乃是为了你们我们摆上自己。这段话讲完以后，保罗就讲的后面十四节到十八节。所以保罗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要提醒他们，前面还是回到前面的观点，我们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所以属灵的人，我说的哥林多后书在讲属灵的人，对不对？所以到这边我们整理一下，属灵的人是什么？属灵的人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的人才是要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做神的仆人，神的属灵的人是做神的仆人。属灵的人他所看重的不是世人所看重的，是将来在上帝面前要交账的。所以他不在乎这世上临到他的是什么，他只是用心的希望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这样就是什么？属灵的人。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对保罗呢一直不能够体会跟明白，为什么不能体会跟明白？那么这里就讲了，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为圣。好，第七节，第七章第一节，得以成圣。为什么成圣？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这个就是讲到基督徒要圣，分别为圣。属灵人最要紧的就是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好，那么分别就是我们要跟世界有分别。所谓世界就是不信的，我们是信的，跟不信的要有所什么分别。我们要把自己从不信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虽然我们是被差遣到世界去，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从世界呢分别出来。好，接下来他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前面是14到18节，他是一个他的结论。14到18节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跟这个不幸的世界有6个不，六个不，知道吧？六个不，第一个不相配，不相配，也就是不要同户一轭，知道吗？好，相配的意思呢？不同户一轭的意思是什么？用轭来解释这个什么叫相配？相配，轭呢，就是牛身上背的那一个，有没有？那个像弓字形的，不是挂在牛的脖子上吗？对不对？那牛挂上去以后，牛就开始脱离呀、啊，或者拉车，那么我们的水牛比较强壮，所以我们这边耕田就用一头牛，他们那边的牛看起来比较瘦小，所以他们用什么？两只。所以那个轭呢，两个是相当的，知道吧？两个是相当的，所以两头牛，或两匹马，这样子相当的，所以两头牛就会怎样？平均实力一起走。所以这个轭这样子，轭知道哈、就这样一个弯弯的挂在他的脖子上，轭跟轭要相配，就是说我们跟他如果是同一个轭，是相似的，这叫相配，会承担同样的任务，会承担同样的工作，会为同样的目的，这个叫相配。相配，那么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不能相配，因为他的价值观不同，他的价值观不同，就很难相配，很难相配。他的价值观如果不一样，那么呢，目标不一样，他怎么相配？所以相配指的是这个。当然后来有人会用这个来说，信的基督徒跟不信的不能结婚。他在这里不是讲这个事情，他在这里是讲我们跟不信的世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是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怎样，我们不相配，不能够同样的往那个同样的目标来走，挑同样的担子，因为轭是担子，对不对？我们不能挑同样的担子。好，用在我再用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孩子的教育，这是一个担子，对不对？那如果父母的价值观不一样，他就很难挑同样一个担子，知道吧？如果你的父母一个说要严一点，一个说要松一点，那你们两个吵架就够了，怎么帮助孩子教养他，对不对？因为你们价值观不一样，你就不能同负那个什么，不能同挑那个担子，目标不一样。所以第一个讲不相配，意思是这个。第二个，义跟不义的不相交，有什么相交？就是不相交。因为什么？因为你希望行事为人是义，他呢不是这样想，那你怎么跟他相交？相交就是跟他一起来往，一起做一个认同，你怎么跟他对话？对话都很难的，知道吧？对话就很难，因为你看中的跟他看中的刚好相反，跟他相反。 就是你要去的方向跟他要去的方向是相反，那你怎么走在一起？怎么走在一起？你在新竹高铁，你一个说我要去高雄，一个说我要去台北，那你怎么同坐一部车？不可能。所以这就是不能相交。第三个，不能相通，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你要不在光明，要不就在黑暗，这怎么可以通？这也不能通。所以你想走的是一个光明的路，他想走的是一个隐藏的路，这不能通，这不能相通。第四个，不能相和好，因为你是属基督的，他是属撒旦的，怎么和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你不能跟他相合，不能办法调在一起，不能调和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国度根本不一样。再来，所以讲你是信的跟不信的就有什么相干，因为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在生命中有关系，知道吧？这里讲的是那一个连结于属灵生命的那一个关系，我们生命中都有生命的关系啊，夫妻父子都有生命的关系，但是不信跟信这两个，一个是连于基督的，一个不连于基督，所以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最后他讲的第六个，你是属神的，他是属偶像的殿，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一个侍奉的是真神，一个侍奉的是偶像，所以这种怎会相同？所以我刚才讲六个不同是绝对的不同，绝对的不一样。互恶不能相配，寻求义不能相交，想走的道路不能相通，想在的国度不能相一样。那么呢，你在性的事情上不能互相的有关联，那么在侍奉神上面，你根本一个是上帝的殿，一个是偶像的庙，这怎么可以一样呢？所以保罗就讲这六个不一样，为这个叫做基督徒为什么要分别，知道吧？这就是说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这段话不是在讲那个婚姻，是在讲所有的事，所有的事基督徒都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把自己分别出来。我在说我们在世界，但我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分别。那么最要紧的就讲了第六十六节在讲的，因为我们是神的殿，这是核心，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我们是谁？我们是现在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的，就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的殿。好，那么神的殿，一个人进上帝的殿要怎样？洁净。以色列人很清楚，如果你今天要去上帝的殿，你要怎样？洁净，对不对？你要侍奉上帝要洁净，要不然你不能进上帝的殿。所以以色列人以前很清楚这个道理，如果你沾染污秽，你就不能进上帝的殿，你要洁净了以后才能进去。如果你要献祭给上帝，你不能有污秽，有污秽也不能献祭。所以用这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跟世界分别，简单讲就是这世界是污秽的，那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圣洁的。所以我们要紧的就是守住圣洁，等一下我会讲守住圣洁。那我们为什么要守住圣洁呢？因为神说，神曾经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节从出埃及记、利未记、耶利米书，圣经很多地方就讲同样的话。同样的话是什么？上帝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住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中间活动， 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那么神在我们中间，这是何等尊贵的事，蒙福的事，对不对？但相对也是何等什么圣洁的事，圣洁的事。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圣洁的事。好，那我们前面有提过，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是神的殿，我们个人也是什么神的殿，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好，所以神曾经这样说，第十七节，这是以赛亚书52章十一节的话，他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然后后面的是以西结的话，我要收纳你们做你们的户，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这里先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在世界当中要从世界出来。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是讲巴比伦，巴比伦，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那巴比伦讲的是什么？巴比伦讲的就是这世界的荣华富贵，知道吗？巴比伦讲的就是撒旦的国度，讲的这就是这世界的荣华富贵。撒旦曾经诱惑耶稣说，如果你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给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很要紧的，我们不是追求这世界的荣华富贵，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当中离开，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我们是属神的人，就要从这当中出来。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要被他捆绑，然后呢，不要去碰那些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会让我们污秽的事，不要去碰。因为神说我就收纳你们，我们就可以属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好，前面讲我做他们的神，他做我们的子民，第一层的关系，这是两层关系。第一层的关系，上帝是神，我们是子民。第二层的关系，他是父，我们是他的什么儿女。这两个关系不一样哦，对不对？他是王，我们是他的臣民，这是第一层的关系。他来管理我们，照顾我们，或者他来管理我们，我们服侍他，这是第一层的关系。我接受他的保护。第二层的关系是他是父，我们是儿女，所以我们是他家里的人，对不对？我们是承继他一切丰富的人，我们是在他的爱当中成长的，我们是被他眷顾的，对不对？所以两层关系，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就讲了一方面，从消极面来看，我们跟世界本来就不一样，本来就要分别。另外从积极面来看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还有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孩子。所以从分别为圣来讲，那么这是两个面向，一个是不可以，一个是积极的，我们是，了解吗？我们是谁？所以两个面向帮助我们，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这是消极的。积极的是我们是谁，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上帝的孩子。那当然，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要做，就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这样的子民，成为这样的孩子，这就是圣洁。所以这里讲圣洁就要守住，所以第七章第一节讲，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第十六节，神曾经说，第十七节，神又说，第十八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记得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上帝说的，而且这个上帝是他说的算数，叫全能。 好，我们复习一下，全能是什么？上帝所说的他必怎样做成就，这叫成全能。所以你看哦，上帝这里保罗说，上帝曾经说，上帝又说，这实在是那一位说话算话的神怎样说的，用三次。这以色列人表达方式，就这个事情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这就是我们的应许。所以基督徒的应许是神说的，神说的什么就成为我们的应许。好，第七章第一节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应许，那我们要怎样洁净自己？什么叫洁净自己？就是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这就是洁净。然后呢，敬畏神，那么守住那个圣洁，守住那个圣洁。好，所以在这边呢，复习一下，复习一下，我们要得荣耀，对不对？那得荣耀要配得，知道吗？啊，我们为什么配得？因为耶稣使我们圣洁，所以我们配得。耶稣既然使我们圣洁，我们配得，那我们就要守住圣洁，这个叫成圣，叫成圣。一个人守住圣洁就是成圣，哦，不要沾染污秽。好，所以这段话里面，保罗讲的三个要紧的是，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耶稣的身体，知道吗？我们是耶稣的身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要沾染污秽，不要沾染污秽。好，这样子我们到第七章第一节，好，第七章第一节，那么呢，啊，到第七章啊第一节的时候，到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啊就回溯一下前面讲过的话，啊，这个叫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为主而活。如果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就知道在世界上的遭遇会怎样，那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持守。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也知道世上的遭遇会是怎样，还有很要紧的，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持守，这样才叫做一个什么属灵人。属灵人。好，我们停一下下。不是，都是讲我们跟不信的人，就是这六个都讲同样的事，我们跟不信的人，我们跟不信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分别。这个世界上他会做排行，列出比较来，哦，为什么？因为校长想要考核，他希望老师带的班级要好，所以他一定会列出比较， 然后来指责这个老师，你这个班没带好，人家带得很好，对不对？带得很好，那么列出成绩来，就会在学生当中做比较，对不对？然后就会夸奖那些好的，那些不好的就永远被低看，对不对？这是世人做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啊，虽然世界上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也非做不可。那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当老师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让孩子知道，让孩子知道，他能不能让孩子知道，其实他不是跟人比，他只是要用这个成绩来反映出他自己的用心而已，反映他的用心。如果他的程度只能考60，他很用心考到60，那就满分了，他就满分了，对不对？如果你说你要求他到80，那是 不合理的事，懂我的意思？这不合理，知道吗？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程度可以到80，但他就是不好好念，那60，所以他虽然说我及格了，事实上他是不及格，因为他的程度在80。所以这个就是个别，所以我们啊，当老师的能够做到这样个别的认知，相当不简单。但我们父母要做到，我们父母要试着做。那我们一般的教育，大家觉得不错的，都是群体教育。但是我们除了群体教育要注意的是个别。群体教育是什么？把大家弄成同一个标准去做，对不对？比如说我不是批评他们好或坏，这只是一种教化。比如说这个学校就教小朋友啊，你这个幼稚园不错，为什么？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有规矩，都应该收拾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哎，你就这样不错哦，很有规矩啊，回家也是这样做啊，很有规矩，对不对？但是呢，啊，但家长会觉得这样很好，你看我的小孩啊，很有规矩，吃饭就这样做啊，就做得很好，对不对？啊，父母也觉得很有面子，老师也觉得很有面子。但这样子，你再想想看，这样想想，他是被迫的还是自主的？他今天可以自主，是因为他是面子问题，还是他自动自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要的是出于本心，所以我才会跟你们做父母的讲，你的孩子玩的玩具要收好，这只是基本的，他是被动要求会这样做不可，但你要慢慢培养他是什么，他可以主动。所以我会跟你们说，以后你告诉孩子是，你先告诉他，你收完了今天的玩具，有三样，你明天可以玩三样，你可以选。但是他如果继续选三样，收三样，这不行。你会希望你要思想，他什么时候可以说，我可以玩第四样，那你就赋予他，你想玩第四样可以，那你要自己负责收这四样，这就出于他的什么？是自发的，对不对？懂吗？所以小孩子到了小学三四年级、二三年级，你开始给他零用钱，那是被动的。你一个礼拜给他100块，他是被动拿去用，但这没有，这只是开端而已。能不能让他知道他需要用多少钱？那如果他得到的钱，他要怎么用是最好？哪些钱是该用，哪些钱不该用，他的抉择是什么？所以才会从被动的要求变成自己主动的去管理。所以这边我要跟大家提的，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基督没有用那个律法框我们，知道吧？如果用律法框我们，我们就是什么？被动。如果让我们被他吸引，主动的去，这就主动。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主动，一个主动。前面讲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这是消极的，这是被动。后面讲的是积极的，我是我是我是，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孩子。他体会这个才是主动。所以我们要从那一个被动生命成长变成什么？主动。所以生命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建造的过程。
是啊，也最好的，还买房子给我了，什么都给我最好的。但是我又可恶。
我没有说舍弃那些啊、哦。所以出来的意思是他不会捆绑你，知道吗？他不会捆绑你。哦、好，我用一个简单的箴言的话：耶和华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知道吗？富足捆绑你，喂，你就忧虑。富足不捆绑你，你就不忧虑。所以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买股票？那你可以买，但它捆绑你，你就不能买，因为你已经忧虑了，知道吗？你能不能买的股票又不忧虑，那你就是出来了，知道吗？所以耶和华使人富足，富足没有错，知道吧？你上帝给你本事赚钱没有错，知道吗？但是呢，你有没有忧虑？如果神赏赐你，你就不加上忧虑。如果你觉得忧虑了，你就要思考为什么？为什么忧虑？所以
是有一节经文说，就是一个仆人，他的主人给他多少钱？
对。不是，不一定哦，不一定你放到股票市场就一定忧虑哦。
可是它会
毕竟会有起起伏伏。对啊，能不能在起起伏伏当中不忧虑？对，所以我们讲的生命就是这样，就是你相信上帝，还是自己为中心。这到了根结点还是你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你为什么要买股票？你为什么做这些？你赚的钱做什么用？对不对？那你能不能说上帝啊，你觉得这样子最好的投资，然后你赚了要做什么？对不对？亏了当然就另当别论。所以忧虑讲的是这里，你会不会挂虑？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有冒险性嘛，对不对？都有冒险性，就是我们都有冒险嘛。投资是一个冒险，不管你往哪个方向去，都是一个冒险，对不对？都是一个冒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多面向。我们的生命有很多面向啊，其中一个面向是冒险。那冒险你就要有信心了。简单讲，比如说哥伦布说我觉得地球是圆的，对不对？那我往西一直走，走到最后会走回家。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一直从大西洋一直往西走？因为大家都从来没有人从那边回来过，所以大家都不敢怎样， 不敢真正过去，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证明这样，所以他只好勉强自己往西走。但是如果你带两个月的粮食走一个月，你就觉得要怎样？要回头了，因为只剩多少一个月，对不对？但是他还有没有勇气把那一个月继续往西走？所以这就是冒险，冒险是信心。所以上帝在让我们在世上有冒险，为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变更万变当中去看我们的信到底信什么。上帝会给我们一些礼物，这个很聪明是一种礼物，对不对？很有能力是一个礼物，对不对？但给的礼物是一个礼物，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的感恩的话，就会变成重担。我再讲，如果上帝给你机会，你去冒险，你没有信心，你就很辛苦。上帝给你很多的礼物，你没有感恩，会变成重担，知道吗？不然你们想，儿女是神所赐的什么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什么赏赐？好，这是礼物，对不对？但是是不是重担？是。什么时候不是重担？感恩，知道吗？是重担，那你要感恩。人生是这样，神给你机会，那你就要，你有机会冒险，那你要看你的信心在谁身上。那么人生呢，人生其实也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我们不断在学习，但是从一个角度它是一个征战的战场，所以它是学校也是一个战场。所以呢，我们在当中要能够，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当中得到教训，要不然就可惜了，可惜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上帝给人有不同的，有些人就拿去埋起来，这就很可惜了，很可惜的，因为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就是徒受恩典，徒受恩典，没有享受到，知道吗？所以上帝给你富足，你能不能享受到？你能不能感恩？所以啊，你可以吃一顿100块钱的饭，也可以吃一顿啊3000块的饭。重点不在那个钱而已，在你有没有享受到，知道吗？有没有享受到很重要。如果你想这一餐是3000块，然后你吃第一口就说怎样？
好贵哦，
好贵哦。那你就觉得那一餐吃完，你只记得实在很贵，对不对？那如果你一吃就哇、哦，实在太好吃了，你从头到尾都是太好吃，你就享受到。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得到。所以人生是这样，人生是这样。人生很要紧的，上帝，我还是跟大家交通，就是啊，我们这边保罗也是讲，你有很多的面相，知道吧？从人看是很苦，但是你从在基督里就觉得很喜乐。从人看这个很不值得，在基督里觉得这是最值得的事。从人看，你这是怎样？但你在基督里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回到在上帝面前，用那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从人看，这个孩子成绩很好，那个孩子成绩不好，从神看不进来，这样知道吧？所以你的孩子啊，你也不用去跟人比较，要紧的是他能不能知道从一个被动的变成一个主动，然后知道自己的尊贵，知道自己的尊贵，知道自己的价值，那这才是一个最要紧。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要分别出来， 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那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还是用这一段就是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与儿来讲这个交往或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
通常是这样子啊，如果有人说啊，他对方还不是基督徒，不要跟他交往，啊，那我通常会讲，上帝给你这个机会，上帝给你这个机会，那你要思想的，因为对方他能不能在这个机会当中，你既然他不是基督徒，那你最重要的是把福音给他，所以这是一个给他福音的什么机会。
可
是身为妈妈，像是女儿，如果变那个媳妇嫁过来，就是跟婆婆一起拜，我们是基督徒，那就不用拜。那如果是女儿叫人家家，人家要拜拜，那媳妇， 我没有叫她嫁过去，我只是说开始。我只是开始而已。比如说，啊，我们家的大的媳妇，他们家是，她妈妈是天主教徒，她爸爸是基督徒，但她爸爸。却没有怎样常去教会，他妈妈又比较常去天主教，所以他会比较偏什么天主教，所以我们孩子跟他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们的信仰在这里，要回到这里，所以后来我们的家的大媳妇也会在这里，也回到这边。我说你不需要去攻击天主教，你只要知道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那我们家的老二家的女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知道啊，就是我儿子知道目标在哪里，所以我儿子是陪他读什么圣经，陪他读圣经，一直读到他受洗，再跟他求婚。对啊，所以我不会说一个还没有信的人，你就不跟他，不给他机会。重要的是这个人，他肯不肯花时间付代价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你无论结婚，他还是基督徒就不信。
即使如果信的一方很清楚知道婚姻是什么，你不需要说行或不行。啊？哎，管不住代表他的信仰怎样？对，所以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在信的一方他知不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这才是重点。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不行不行，他反正。对信仰也不坚持，你讲不行是没有，没有什么效用的。不行要他觉得自己什么是重要的，才有用。
因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他们可能是在交往的时候，他有介绍另外一半，就是说来认识这个信仰，可是对方就一直不信，一直不信，后两个又一直交往，就很多年过去了，最后，然后连他自己爸妈都妥协说好了。虽然不喜欢你嫁一个不信的人，可是都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单身的弟兄姐妹啊，能够知道每一步怎么样走，因为这里讲神把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这个使人与他和好的福分就是要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所以我们信的人一直要知道有这个使命。因为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啊，才能够让那个还不认识信仰的人去思想我们为什么坚持，去想要认识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所以我跟你们提过嘛，基本上啊，如果一个愿意用心来看这个信仰的人，我们就不担心。我们担心的是那些不用心看这个信仰，所以不用心看这个信仰，你跟他说哦，你要信了才可以结婚，他也跟你说好，牧师我要受洗。说实在，我们也碰过这种， 碰过这种在交往之前都会来聚会，然后受洗完结完婚就怎样，就看不见人影，因为他觉得他把事情办完了，好像说我为了娶你，所以我要把这个手续办完，现在我手续怎样办完了，所以就怎样。所以我们以前碰过这种，所以我们后来才会改成现在的交友辅导。所以为什么要很严，相对严格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经历到这些，人的心就是有各样，但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还没有信的人，你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好好的认识这个信仰。通常是在我们里面有孩子，所以你们的孩子在小学开始就要开始了。你们在小学开始，你们就要开始了。弟兄，我们的孩子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吗？啊，你知道习惯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好，你的孩子又要有一个。对信仰要有个认定，我们家就是这样。就你能不能在你我们做父母的，能不能在信仰的路里程当中走到一个地步，孩子会说我们家就是这样，那我也是这样，知道吗？这是神给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我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这是很初步的，所以我们家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要孩子来，父母带孩子来，那父母要用心来。其实你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把这个信仰呢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色列安息日就是这样，知道吧？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不用解释的习惯。你们家里都有一些习惯。都有一些习惯，所以我们一般给孩子的从小开始就是给他一个习惯，一个习惯。这习惯是什么？因为父母都这样做，所以我也怎样这样做。然后到小学开始的时候，当他开始会谈班上的学同学怎样，你要仔细听，你要仔细听，然后你就要开始在旁边帮助他思考，知道吗？你的问话对话有个重点，帮助他思考，帮助他思考，没有替他怎样做决定了，帮助他思考。你做父母的，你们要开始做这个事。所以你们小孩回来说，哦，我们班哪个男生喜欢女生啊，然后他在那边讲，那你要听得很有兴趣，知道吗？你们要说你不可以这样，不要这样，因为这孩子本来就会互相喜欢嘛。那你做父母的要问啊，那你觉得怎么样，你的看法是怎样，你不要讲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认识这两个，你的孩子认识，你问他的想法是什么，知道吗？然后问一段时间以后，你看看他的变化，那孩子都会跟你报告，因为你知道，然后你要跟得上。那最后他们吵架了，他们怎样，那你就最后你要帮助孩子思考，你的看法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对不对？那你认为将来会怎样，知道吗？这才是思考，思考是往后延伸嘛。那你孩子会跟你讲，那到有一天你会问他，那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你不要那么快问哦，慢慢累积到足够多的资讯，你就可以问，如果是你，你会怎样？然后等到五六年级，你就可以问了，你会喜欢这样的男生或女生吗？就你可以问啊，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你，你也不要否定他，你就可以问他为什么，你可以问他说，哎，为什么？啊，妈妈很好奇，为什么？你就可以问他想的是什么。重要的不是在强加在他身上，是慢慢引导他。 如果他从五六年级开始就开始思想他的对象是什么，然后他一直到高中，他以后真正找对象的时候，他就会不会那么快的去，因为他已经想过很久，所以这是很长的时间了，很长的时间去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内化，去想说我要什么，什么样的配偶是我跟他是适合的。如果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进大学之前已经差不多60%-70%-80%的这个定型的话，那你想你担心的就可以怎样减少一些。对啊，但是 你做父母的，你如果说现在都说不要这不行，知道吧，我没有跟你们说不要，我一直强调我们帮助孩子是从被动到主动，从他，因为他慢慢长慢慢有能力，他的主动就要增加，小的时候是被动，然后慢慢长大你就要宽，宽的部分不是松，是主动，他有多少主动你就可以宽主动，他可以负多少责任你就放多大，知道吗？所以小的时候就是，所以我常常希望做父母的小孩子一两岁之前不要问他你要什么，知道吗？因为他要的他不能负责，所以我通常不给他，不要给他这个，他可以选择，但是选择的是你给他的范围，两个东西，你说这两个你要什么？清楚讲，这两个你要什么？他说要第三个，你说我没有说第三个，就这两个，知道吗？就是从一个给他，一个给他，最后你可以给两个给选择。然后到有一天他可以，他可以负这么多责任，你就给他这么多选择；他可以再负这么多责任，你就负他这么多选择。所以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的父母比较强调说，哎呀，不要抑制孩子的发展啊，啊，都要问他，不是这样。我还是告诉你们，不是这样，因为自由是一个自主加上什么自律。好，那我们现在讲自由都是自主，不讲掉什么自律。不要忘记哦，你的孩子能不能自律很重要，要不然他的自由就变成什么，就放出去了。那现在的人一直强调自由是自主，是自主，一直给他自主，但是没有自律。这样可以明白，圣经给我们自由，那要我们自律，这就是善恶树。你树上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自主，对不对？但是善恶树上不可吃，这是自律。自主一定要加上自律才有自由，才有自由。但是很可惜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的父母，你们要想你们的孩子记得从小就是这样，就养成一个习惯，然后记得不能一直这样，长大了开始怎样，开始宽，但是一定要记得宽的部分就是他自我负责的部分。所以我从小会让我孩子，从小会跟他讲，如果你可以管理这个我就给你这个，如果你管理不好我就会收回来让你学，我给你100块零用钱，你管理得很好我给你150，管理很好我给你200，这样子你的孩子到最后你可以给他很多钱，你不担心，知道吗？不担心。所以上帝恩待我，所以我的孩子在美国念高中的时候，我就把钱放在那里给他们兄弟自己用，他们说你不怕他把它用完，我就不会，因为他会自律，他知道什么钱该用。对，
像现在很多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会看到很多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子，那有些小孩子3岁以后，2-3岁、2岁半，他其实就自我意识很足够，他有他自己表达意思，而且他有时候坚持他自己的意思，然后他也，你跟他讲道理的，他也就是他也 说，他也接受了道理，应该这样讲，好像就是坚持要自己的想法。有些父母就，看到有些父母就说我说这样不可以，那你看到就是两个，就是亲子就在那边僵在那里，然后孩子因为很小，父母也很难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怎样，只能好好的，只能说，然后忍住怒气的时候，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那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是因为他在家里头可能也没有好好的，那他到外面来就无法控制。可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就是年轻的父母怎么样去告诉孩子说，因为现在孩子两三岁就自我意识很强，然后现在父母又不想，就是爱的教育。那我们来看，我们是觉得爱的教育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年轻的父母都是爱的教育。然后你在旁边有时候看一看，就很想去帮他管孩子。然后但是那种要怎么处理？
但我们没有办法管，记得哦。即便我们的孙子也没有办法管，知道吗？所以你们就做父母，你们孩子很小的时候要知道你讲的话有没有权柄，你讲的话有没有权柄。所以你的孩子从出生开始，你的父母讲的话一定要有权柄，一定要有权柄，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孩子会把你的话当真很要紧，因为他将来要把上帝的话当真，所以他一开始对父母的话就要当真。那如果父母的话要当真，要紧的是你夫妻要一致，你不能爸爸说向右，妈妈说向左，然后夫妻吵起来，对不对？那孩子在中间他就知道了，这个是找爸妈好还是那个找爸爸好，他就你知道。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你可以管教孩子，但你没有办法叫他不是罪人，一定要记得这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孩子会在当中自己找路走。所以你让你的父母讲的话要有权柄，要有权威性，你夫妻一定要一致。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丈夫讲的你觉得不合适，你不能当场说，你要孩子先听，那你可以想办法让丈夫知道，你也可以事后补偿，但当下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权柄，这样知道吗？那你们不要犯第二次的错就好。第一个，孩子一定要，父母一定要说话算话，从小你就说话算话，那你要一直记得，你一定要说话算话，可信任很要紧，包括你承诺的话都要可信任，这样子你的孩子在外面不会这样子。所以孩子会不会违背？会。比如说我们家的老大，你如果我们曾经有一次带他出去，然后带超级市场，他就讲说他要什么，我们说不可以，他就在那边怎样大闹。那你做什么事？你做妈妈的要怎样？记得那一天菜不要买了，知道吧？这是最要紧的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把他带回家。因为你要管孩子啊，不是一直管，而是要有很深刻的印象才有用。所以你带回家，那么你就要跟他很严肃的讲，今天不买东西了，因为你在那边怎样怎样，然后告诉孩子以后不可以这样，如果再这样的话他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这样了解。所以管教通常是这样，你要先讲原则，但你不是每件事都讲得到原则，但是你的话一定要可信。那第二次如果看你的孩子，有些孩子知道你过去说话算话一次就够了，如果你以前的权柄性没有，你可能要两次，因为他一定要被修理一次才会知道你真的说话算话，知道吗？所以小孩子很聪明，你可以看到父母的妈妈跟孩子的互动，不可以，小孩子不理他，因为那个不可以已经听太多遍了，不要再做了哦，不理他，我数到三哦，你还没数，对不对？然后你一二三数完他还是不怕，因为他知道这些都不危险，知道吧？真的他看到你怒气起来了， 好、哦，他就变好了，知道吗？可是这时候谁受不了了？妈妈受不了了，那孩子就会觉得我很委屈啊，我已经变好了，你为什么要打我？所以他永远学，不能说永远，他就不容易学会，知道吗？不容易学会，因为怎样？他会觉得我已经变好了，你为什么要处罚我？所以他很清楚父母什么时候会爆炸，意思什么时候他会被管教，他很清楚。所以通常我们跟孩子是这样讲，我们跟他说不可以，然后他在做，我们再看他一眼，然后我们就不再讲话，就会处罚他。那以后你跟他讲的话才有什么权柄。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父母对孩子没有权柄的时候，你在旁边讲话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只让孩子多一个观察，哎，还有哪条路可以钻？哪条路可以钻？知道？所以不能这样。孩子很，其实孩子是小树，知道吧？你知道小的树，你怎么绑它，怎么固定它，它就长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所以父母一般说啊，我们的孩子很难教，很难管。那么这个逻辑上不太正确。因为他是你管，他有个性，有些孩子很硬，对不对？但是毕竟在一岁以前、两岁以前，他的力气绝对没你大，他的能耐一定耗得不比你多。所以你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去管理他自己，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知道他有情绪，他有要的。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的空间去？所以有些很倔强的孩子，父母给他的是什么？你可以生气，你会有情绪，你会有不满，但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所以我可以容忍，我给你多少时间去，你去处理你自己。
你就像有的父母，像会碰到一些父母，就是说他会跟你说。只要小孩子，比如说现在大家因为升学制度的关系嘛，然后现在又是高学历时代，那有些孩子可能底子不好，或是说他不是很想要念书的人，然后有些父母就会说，哎，没关系啊，只要他不要学坏就好，他自己的路他就自己走，这样感觉上好像有点也不太正确。那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人，就说，哎，他说啊，只要不学坏就好了，那。他以后怎么样，然后我孙子我孙女啊什么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他说你不可以用，就是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说你不可以说啊，他只要不学坏就 OK， 因为现在的时代是不学坏也没办法，就是你做好也不见得活得下去。然后所以那要怎么样，就是跟这样子的父母说，你就是这样的这种看法好像不是很难，我们怎么样用
通常我们比较难，因为他的父母的位置是不能够取代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取代他的父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取代他们父母，这是我们要知道。第二个，他的父母对我们信不信任，信任的我们才帮得上忙。所以我跟你们讲，养儿育女的重点在你们信不信任我的话。你们接着，哎，李哥这样讲，我们回去想，哦，是不是这样？那你们才会去执行，因为执行人是做父母的。那我们不能取代父母，那我们只能第二个，我们要看对方能不能信任我。所以很多的大学生，是我们带大学生的时候，是我们到他们到大学的时候，我们正式带弟兄姐妹，是你们到大学的到社青的，我们才带你们，才会把这个观念跟你们讲。这时候你们让你们信得过我们，你们才会去思想这样子是不是合宜。但是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就会跟你们交通这些观念。那如果有些人听，有些人不听，那我说了，我们不能取代父母，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刚才讲的。那不同意会怎样？ 我们也我说的不能取代，所以你就可以看嘛，日后他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刚才讲的自由跟自律，啊，自主跟自律，这是一个艺术，而且是一个孩子成长当中它是可变性的，知道吧？那也有人就让孩子这样，孩子这样以后呢，以后你可能就要思想了，因为你已经让他这样。就一棵树，你已经让它长成样子了，长大了你怎么去搬它？你说这样长弯了不行，我要把你弄正。你要费什么费多大的力量把它弄正？那你就很辛苦，那你就必须接受它就这样，长成那个样子。但来不及，懂吧？只能从这当中再去思考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蛮困难的，所以我才会在意社亲的弟兄姐妹，从社亲开始，单身到婚姻，到家庭，跟你们交通这些。那记得我们不能够取代父母的位置，那他们能不能听，就看他们能不能信任。那我们重要的，我们自己要抓住那个机会。那孩子跟我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总是在朝着那个方向去走，总是朝那个从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思想上来走。那孩子会偏会怎样，但是我们的整个的固定的方向是对的，我们就放心的交给神。那将来的世界更难更复杂，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越小的孩子我们给他 越坚定的习惯。因为以色列人不简单哦，以色列人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他的信仰保留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家庭的一个坚持，他是一个坚持来的，一个 很特别的坚持。那这些都给我们一些学习，有一些学习。好，记得啊，孩子是上帝给的礼物。好，那我刚才讲的啊，礼物是一个担子，但不要变成重担。好，不要变成重担，要能够变成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丰富就是一个祝福。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啊，我们都有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也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的恩在我们的身上，你让我们从你领受你的丰富，领受你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如今我们是属你的人，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知道我们的职分，更盼望我们身边的人借着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虽然在世上会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求你让我们的心总是仰望你，依靠你，也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不叫我们被这世界所捆绑，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当中却能够从当中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这人是属你的，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谢谢主，求你赐福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中也得着跟领受，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到这边。